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欢喜快乐来到你面前，因着我们要敬拜你，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赐福给我们。主，来到你面前都是有福的，因着你不但要向我们说话，你也要借着你的话语来建立我们，使我们更加的认识你，使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下面的时间，求你亲自的同在，也亲自的祝福，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在你面前敞开的时候，你就大大的充满我们，你亲自在我们当中来运行，成为我们的喜乐，成为我们的祝福，使我们的在你面前的敬拜呢，能够在你永恒当中被纪念。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太太总批评我，我平时从来不穿西装，但是呢，我就是在只是在 MCCC 时候穿西装的，因为我太太说人家有这个规矩都是穿西装的，我在我们自己的教会从不穿西装。今天是因为太热了哈，对不起。我们现在一直在讲圣灵，前面我们讲到了圣灵重生人，使我们从罪恶和过犯当中使我们重新活过来，那圣灵呢也会带领我们，使我们活过来以后带领我们来走一条成圣之路，跟随神信心之路。然后上一次呢我们也讲到了神呢圣灵呢也把我们放在一起成为教会，并且他在教会当中设立权柄来治理我们，使神的旨意可以在教会当中呢可以被实行出来。那今天我们讲呢圣灵所赐的合一，我们常常在讲教会是合而为一的。那么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圣灵的工作，在我个人在我们个人身上或者在教会当中有那么多的工作，那么这些工作的集中的体现在哪里呢？我们怎么看出来，哎，圣灵在这教会当中有工作？当然了，我们看到了有人不断的被重生，我们看到某些弟兄姊妹他们会重生得救的，哎，以前来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慕道友，现在呢，哇，成为一个心里火热的一个基督徒。我们也看到了教会当中神对弟兄姊妹每一个家庭的带领，每一个个人的带领，我们看说，哎，神很祝福他，圣灵很帮助他。同时我们也看到教会成为一个整体的时候呢，我们看到长子可以带领教会，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呢也顺服长子。那么把这些都加在一起呢，一个最高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可以有一个合一的表现，教会是合一的，并且是同心合一的，心都是一致的，不是把它拧在一起，不是拧在一起的，而是什么呢？而是非常个体性的进入到群体性当中的一个主动的一个合一，不是被动的哈，不是我没办法，就好像我在监狱里边一样，进监狱没办法把你放进去锁上门你就出不来了，而我们在教会当中这样的合一呢是圣灵所做的工作，这也是圣灵工作之一的，它要使圣教会成为合一。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呢，这里讲到了说内在的合一，内在和外在的合一，内在和外在的合一，内在和外在的合一。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样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因为保罗现在正在住监狱呢，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好，使徒保罗这里首先讲了说，你们既然是蒙召，就是你们已经蒙召了，你们已经是蒙恩得救了，神的恩典已经在你们当中了，你们都是宣告耶稣基督是主的，也宣告了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的，也承认了神的话语在教会当中呢最高的权柄的，你们既然是这样的人，说你们的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呢相称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不是第一次讲到相称。那什么叫相称呢？相称的基本上就是一个天平，这两边是平衡的，这叫相称。这边是一斤，这边也是一斤，这边是一斤，这边是八两，就是这样，这就叫不相称。那么现在呢，天平两端放的是什么呢？天平两端所放的一边是什么呢？所蒙的恩， 就是我们是个基督徒，我们所宣告的，我们所相信的，另一边是我们的行事为人，这俩必须是相称的。就好像说一个苹果树，他说我是苹果树，他相称的是什么呢？你得结苹果，你不结苹果，你和苹果树就不相称。我们人也一样，我说我是个好人，那大家看你做的什么是好人。同样，你说你是个基督徒，你的行事为人外在的内在，你说你是基督徒，有基督的生命，那么你外在的行事为人要和这个生命是相符的。我们都知道，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圣灵将我们重生过来的时候，我们里边就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可以胜过罪恶和死亡的，带着永生的大能的复活大能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所以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呢，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就会有一个新的表现，和我们的以前呢就不一样的。比如说以前我们喜欢撒谎，有这个新的生命的时候呢，这个新的生命知道撒谎是罪的，所以你看谎言就是慢慢的离开我。以前我很诡诈了，我喜欢欺骗的，这个生命呢告诉我这个是罪的，所以你看谎言和欺骗呢慢慢就会远离我，就会有新的表现出来，大家一看，哎，有点不同了，这叫相称。所以内在和外在呢必须要相同的。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的行事为人不像基督徒，这说明我们不是基督徒。保罗在另一处经文当中也讲到了相称，在另外一处经文也讲到了必须相称，否则就是假的。我很惊异于有一次我读了一本书，陈忠道牧师的书，他讲说什么呢？讲到了说 解那段经文，主耶稣说荆棘里可以结摘无花果吗？棘藜里可以摘葡萄吗？他说能。哇，我说能，怎么可能呢？我继续看，他说是假的呗。今天有很多的那种，我记得我在卖房子的时候呢，那个经纪来的时候把我家里打扮得很漂亮，我一进屋哇，这么多水果很新鲜呢，都是假的。这叫不相称，相称必须是真实的。怎么表达出来呢？第二节马上就说了，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看到了，这是一个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一个生命的品格。这里边并没有说你做了一个什么事情你就是温柔的，或者说你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就是忍耐，有忍耐的性格，或者说你做了什么事情就是谦虚。谦虚也好，温柔也好，忍耐也好，甚至于我们可以说包括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中所讲的所有的圣灵的果子都是生命的品格。为此我感谢赞美主，它不是我们做什么了，而是一个生命的品格。当我们生命有了温柔的品格的时候呢，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温柔的，哪怕我们在责备人的时候也是温柔的。但是这个温柔你不要把它理解错了，温柔不是说啊声音小小的玩眼睛笑眯眯的，这叫温柔，这不是圣经里所讲的温柔。如果这样讲的话，主耶稣在责备那些法利赛人的时候，在那个清理圣殿的时候他就不温柔，但是主耶稣的确说他心里柔和谦卑。所以我们不要用世界的观念来代替圣经里边的观念。温柔，温柔是一个心里边的品格，它是包含了所有对一个人那种爱的全部的倾倒，这叫温柔。所以呢，这里边当我们这个行事为人与我们这个蒙那个招相称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做凡事都有谦虚，有温柔，有忍耐，我们也可以管它叫谦卑。然后呢说用爱心互相宽容。什么叫互相宽容？互相就表明也不是一个人了，对吧？就几个人，很多人。所以马上进到一个什么个人的行为，你要与所蒙的招相称。那么进到群体当中的时候怎么样呢？你要把你这个相称的行事为人来表达出来，把这种生命的品格表达出来，然后怎么样呢？用爱心互相宽容。首先说用爱心，圣经告诉我们爱心，爱心是一个最高的境界，它是联络全德的。无论我们温柔也好，忍耐也好，谦虚也好，我们节制也好，我们慈恩慈良善也好，无论我们做什么必须以爱作为什么，做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无论我们责备人，我们教导人，我们都是带着这种爱的。好了，当我们进入到一个群体当中的时候，要用爱心把我们这一切行事为人与这蒙恩相称的行事为人的这样的表现怎么样呢？把它联络起来，来彼此相待。那么他这里说是互相的宽容。为什么需要互相的宽容呢？因为每个人不一样。所以我们每个人进到个人，我们会发现我们个人有个问题的。 当我们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比如说是个长周末，星期一是长周末哈，我们说在神面前祷告，主啊，我感谢你给我一个长周末，我愿意把这个长周末献在你面前，我要在家里读经祷告进食灵修。好了，你早晨起来告诉我太太不要理我，孩子离我远点，今天我是灵修的时间。于是你就下到地下室或者回到自己的房间，把门关上，你在那里灵修，你会发现你特别属灵。哇，你发现我今天没有怒气，平时我总跟孩子吵啊。你会发现你也特别的谦卑，你会发现你很多的生命的品格里出来了。哇，没有怒气，没有苦毒，没有嫉妒，没有纷争。哇，你感谢主，你会发现你特别的属灵。这一天下来你觉得，哦，感谢赞美主，真的很属灵。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就你自己，没有人。如果你在读经祷告的过程中，孩子啪嗒推门进来了，爸吃饭，你看你的忍耐在哪里。所以这里边讲到说，我们个人的品格需要进到一个什么呢？需要进到一个群体当中。当我们进到一个群体当中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尽管我们的品格当中有很多的品格，当面临这种考验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冲突在里边。如何面对这些冲突呢？要用爱心来彼此宽容，彼此要宽容，因为我们彼此不同。举个简单的例子哈，我们看在教会里边，你会常常当我们吃茶点的时候呢，你总会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呢躲在远远的角落里边，自己在那里拿着茶点吃，然后看着大家，然后大家三三两两的三五成群的在那里谈了很多的事情，那个姊妹那个弟兄好像没人理他一样。于是你去问说，哎，为什么这个弟兄这个姊妹怎么好像没人给他说话呢？你会得到几个答案。第一个答案呢，不太熟，不太认识他。第二个呢，他不太爱讲话，跟他没法讲话，跟他讲一句话就没有第二句话，所以跟他讲话很费劲。我们会找到很多的理由，然后呢我们去找我们喜欢的人，哇，谈得来的，又是善谈的，又是谈得来的，哇，我们讲得很开心，然后感谢赞美主。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呢，我们是在一个群体当中了。的确我们有个人的生命，但是我们要进到群体当中，要把这生命怎么样融到这个身体当中来做一个肢体。你说我们通常的人是这样说，这个人 不太愿意讲话，比如说康州不喜欢讲话，我们通常会，或者我们俩谈不来，我们通常做的办法是什么呢？我离你远点，是不是？我尽量假装看不见你，是不是？反正因为我知道到你面前我会很难过的，你知道跟不喜欢讲话的人一起讲话是很难过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了，这不是圣经上的教训。圣经上的教训是什么呢？我们俩是肢体，而且我们俩还得彼此联络，用和平彼此联络。你必须要联络的。你是 你哪有左手不知道右手的？你左手被蚊子叮了，右手要不要挠一挠？还是蹭墙？你必须联络的，一定要联络。那瞅他又很难联络。因为他讲话不喜欢讲话，我们俩站在那儿讲话通常是这样的，站在那讲话，哎，你好，康州你好，哎，今天天挺热，嗯，是。当然康州弟兄不是这样子哈，我举个例子，你跟他讲话就很累，没有挤牙膏那么容易，所以你就知道了。所以这里讲到说什么呢？肢体之间你必须要有联络，而这个联络你又是必须联络的。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我比如说我家里有十个兄弟姐妹，比如说我是第十个，我有五个哥哥四个姐姐，我没办法选择。我有没有办法选择说我一进到你家里边说，哎呦爸你生这么多，我不喜欢我大哥，我不喜欢我四姐，他不是我大哥也不是我四姐，可不可以？你没得选择，你生来就生在这个家庭当中。同样我们基督徒也一样，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神就将我们放在这身体当中互为肢体，你没有选择。你说我不喜欢他，那他就不是我的肢体。不是，当讲到说他是你的肢体的时候，这里讲到你就必须和他联络。所以这是对我们个人的生命的一个综合的考验，这是一个内在和合一，内在和外在的一个生命的表现的。内在的生命的表现就是我们里边的新生命的强健力，我们属灵生命有多么的强健，外在的是我们能不能跟肢体用和平彼此联络，然后怎么样用爱心互相宽容，然后怎么说，然后说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我们需要去竭力的。什么叫竭力呢？竭力它这个意思是这样的，就好像一个运动员在运动场上在跑步跑赛呀，当他冲过终点的那一刹那，跑完了冲到终点的一刹那，他马上倒下来了。什么意思呢？他用尽了最后的一丝一毫的力量，这叫竭力。所以我们还要什么？竭力的来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好了，那为什么我们进到人群的当中的时候会这么费劲呢？因为我们的人天然的罪性当中都是自我为中心的。自我为中心呢、啊、我们所喜欢做的，主耶稣也在批评一些人怎么样，你们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也有这样的，我们喜欢交往那些我们喜欢交往的人，我们喜欢谈话那些也喜欢和我们谈话的人，我们不喜欢谈话和那些也我们不喜欢谈话方式的人，是不是？是这样子的。当我们去读一节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都非常的高兴，我也没这样唱这样的诗歌，就是诗篇133篇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大卫这样说：看哪、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弟兄能够和睦同居啊，能够同心合意的和睦的同居在一起，说是多么的美，是多么的善。那多么美多么善呢？讲到说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我们都知道亚伦呢是大祭司，当他承接圣职的时候要有膏油倒在他头上，膏他成为大祭司。当这个油倒上去的时候，那是特制的油，非常的香，倒在他身上表明什么？神设立他作为大祭司。那里表现的什么呢？表现神要用圣灵充满他，要用神的圣灵带领他。所以这个灵呢，这个油呢倒在他头上，不单在他头上啊，往下流，流到他的胡须，然后流到他的衣襟。什么意思？就是被祝福满满的覆盖了。所以弟兄姊妹若能够在一起和睦同居，就好像亚伦被膏的时候那个神的神圣的同在那么美好啊，非常的美好。然后说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地，这个我就不解释了，我们大家都听说过无数个解释，黑门山在这儿，锡安山在这儿，那风一吹过来把这个黑门山的那个什么那个水汽啊带到了什么锡安山降下来，哇，很美的。所以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请问大卫为什么说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因为这样的和睦同居不是自然而然就有的，而且是非常难达到的。所以弟兄姊妹若能和睦同居，那是真的是非常的善非常的美。人可以看到这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你们若能够彼此相爱，从此人就可以认出你们是属于主的。所以我们唱那首诗篇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忘了再唱上这首诗篇，诗篇34篇12节到14节，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远离恶行，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实际这里面也讲到了，我们的嘴巴呢实际上是造成破坏力最大的，这是雅各书当中所说的，是造成纷争的一个主要的来源。我们讲一句话可能造成很大的纷争，我们写一个字可能造成很大的纷争的。那么这里说什么呢？我们留心看后边，在一个群体生活当中，他说你要远离恶事，要去行善的事。什么是善的事？之前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情，不是我们看为好的，是神看为好的。然后说你要寻求和睦。什么叫寻求和睦？所以和睦你是需要寻求的，不是自然而然的，不单是需要你去寻求的，而且你要一心的追赶，你需要付代价，要付代价。和睦不是平平常常就有的，是需要我们去付上代价才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和睦的，才能够带来这样一个什么和平的彼此的一个联络的一个正常的关系的。好了，那么下面我们就知道了，康州不喜欢说话，但是他又是个肢体，我又必须去联络他，而且得用爱心和他联络，你不能说两句话说你就闹矛盾了嘛，对吧？我要去要跟他讲话，我要让他知道他是这身体当中的一个肢体，你是属于教会这样一个大家庭的，你是其中的一份子，你应该与我们是彼此联络的。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要百般的忍耐扛着不喜欢说话的这个给我带来的这样的难处。这叫用爱心彼此联络，彼此包容，然后怎么用和平来彼此联络，把它连到我们这个肢体当中，或者说把它拽回到这个肢体当中，使他知道我是属于这个身体的，我是有弟兄姊妹的，我是与别人是相联系的，而不是把他孤立在外。孤立在外他会觉得，哎，我不是这个教会的，没人理我，我不是你们的肢体。这说明我们联络上出现了问题。所以呢，下一节经文说要用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要竭尽全力的，不是我去试一下，哎呀没有果效，还是很难谈下去，算了吧。或者说，哎呀事不过三，我今天这周跟你谈话谈不下去，下次我再跟你谈又谈不下去，第三次事不过三啊，谈不下去算了放弃。不是，你要竭力的，要竭力的去寻求和睦。而这里边讲到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当讲到了我们的责任，我们是要竭力的去寻求保守合一的心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第二件事情，就是这合而为一的心是什么呢？是圣灵所赐的。请问我们得救在乎是谁使我们重生？圣灵，对不对？那他又带领我们，将我们带入他的一切的真理当中，让我们明白的真理，又能够实行他的真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了，那么圣灵在他里边也工作，圣灵也在我的里边工作，我们俩本来是应该合一的，明白我说什么意思吧？这一切都是圣灵所做的工作，也在他的生命当中做成这完美的工作，也在我的生命当中做成这完美的工作，也在大家的生命当中做出完美的工作。那我们合一，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难道你读的圣经和我不一样吗？难道引导你进入真理的圣灵和我在我里边引导我进入真理里边的圣灵不一样吗？一样啊，这都是同一位圣灵所做的工作。所以我们合一呢是什么呢？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这里边我们必须要倚靠圣灵才行。你比如简单的例子啊，我们常常今天很多的时候会因为一些，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常常会怎么样呢？会因为我们解释圣经闹矛盾打起来，哼，好像敌人一样。那我们要首先要讲到一件事，比如说又是我跟康州好不容易第四次跟他有话题了，我们谈一节经文啊，我们俩不能达成一致，这段经文他这么认识，我这段经文这么认识，说话不投机半句多是吧，那咱就半句都没有吧。这也不是，我们应该正确的要爱心互相包容互相忍耐。好，我们回到圣经当中，我们一起来看呢，我相信圣灵一定会做成这样的工作的，使我们在里边，因为使你认识真理的也是圣灵，使我认识真理的也是圣灵。那么我们俩为什么看法不同呢？这是因为我们的原因，不是圣灵的原因。所以我们一同在神圣灵面前来寻求，在神面前来寻求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达成一致，而不是说，哎，你不同意我不同意哈，一拍两散，不是的，那不是圣灵的。所以那叫什么呢？那叫没竭力，没有竭力啊，你没有做你当做的事情，然后你就一拍两散了，不合我意，这就又回到自我为中心了嘛。所以我们要相信是靠着圣灵来达成这合而为一，但是我们需要付出我们该付的责任和代价，就是竭力。我们若靠着我们自己竭力，我们改变的就是外表。比如说我们俩又闹矛盾了，又是因为一节经文，我要靠自己呢，哇、哦、得有爱心，得有包容，得有忍耐啊、哦、行没事没事，都无所谓了。我回家我就想，哈，康州讲的不对，我们能够改变的是外表，但是我们的内心确实改变不了。这样的基督徒呢活得很累。我们若靠着圣灵竭力的来保守，圣灵就会在我们的里边来工作，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的心思意念回到真理当中，按照真理而行。那么这样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我们两个人都在光明当中行，我们可以在我们彼此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用真理来彼此和平彼此联络的，我们不正吵架，然后我们用爱心彼此包容，圣灵带领我们回到真理当中，我们一起来看，我相信一定能够达成一致，因为我们在我们两个人心目当中心中工作的是同一位圣灵。好，所以这里讲到的说，我们内在的新的生命一定和外在的怎么样要是符合的，一定要是合一的哈，不要装的。 那么合一之后进入到这群体当中的时候呢，哎，又造成麻烦，就是我们可能彼此之间不同，而彼此不同的时候呢，是对我们个人这个属灵的生命的一个考验，我们能不能在这个群体生活中达成合一，这是我们的问题，不是圣灵的问题。而在圣灵里边，它一定是自然而然的合一的。好了，那么我们就再看一件事情，这个合一不是说，哎，我们几个人关系不错哈，我们几个人关系不错，我们每周都吃一顿饭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必须在真理里，必须在主里边的合一，一定是在主里的合一。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四节到第七节马上就讲了，说身体只有一个，他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嘛，说身体呢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说正如你们蒙召有同一个指望，有一个主，一信，一喜，一神。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这个这段经文呢读起来非常的顺口呢，我们就把它一下就读过去了。我们要看这里面强调的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身体只有一个，这教会是神，是基督借着基督用重价把买赎回来了，它本来就是一个的。然后呢，圣灵也只有一个，也就是说不单在教会里边运行的是同一个圣灵，就是运行在你的心中和你的心中和我的心中也是同一位圣灵。然后说你们蒙召有同一个指望，我们所指望是什么呢？我们指望就是得到 这救恩、哦、我们的指望是什么？就是基督再来、啊、我们所盼望的都是同一个盼望。然后说一个主、啊、我们都是承认一位主，我们所信的都是一位主，对不对？我们所信的都是一样的，我们所受的洗也都是一个洗，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所信的神都是一个神，所以这是合一的基础。也就是说，在教会当中和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所运行的是一位神，而且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出来的这些果效呢，也应该是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方向的。你知道，在这个在这边做手术呢，有一次有这样的经历哈。在加拿大做手术呢挺有意思的，他很多的医生啊，他们很负责任的，有很多的医生，有检查科的医生，有手术的医生，有麻醉的医生，有管药的这个医生，还有血液科医生，就很多的医生同时负责你这个手术。然后呢，手术做完了之后呢，突然发现血流不止，于是就说，哦，这是药科的那个检查科医生就来了，说这个一检查说，哦，这可能是药科的药可能出错了，你去找那个管药的那个医生，去找管药的医生。管药的医生说，我们这是根据检查科检查出来的，我们给用的药没错的，不是，可能是血液有问题。而去找血液科的医生，血液科的医生说，这没有什么问题啊，而那这可能是检查检查错了。而去找检查科的医生，检查科医生说，这个挺奇怪，这个事情发生了，你知道，就是大家就推来推去，所以闹成什么呢？闹成就是这个问题最后也没有解决，闹成了最后的问题是什么呢？你找不到在哪一点上能够合一的，就是那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但是呢，圣灵在教会当中的工作不是这样的，是一个。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这样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首先保罗在这里说，神他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呢，深不可测，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到的，说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也就是说，这位上帝不需要别人帮忙，不需要别人替他出主意，或者说好像他智慧不够了，说哎呀，向别人请求一点意见，没有的，这位上帝是完全智慧的本身。然后第三十五节说，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没有人说给他你就偿还我，你欠我的，神不欠任何人的。三十六节说，是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就是由他出来的，然后说也倚靠他，然后也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位上帝是行作万事的一个上帝，他不会发生像这些医生彼此推诿的现象的，因为他的全智，完全的智慧和完全的能力和绝对的权柄，能够保证他做事万无一失，所以他是公义的。什么是公义的？公义的意思就是他绝对是对的，他永远不会犯错的。就是这样一位上帝在你的里边，在教会的整体的里边在运行，你觉得会产生不合一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留心再看第六节， 第六节说一神，前面讲的都是一个，下边我们就流行看说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这里面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众人，前面强调的是一个，这里边又强调了众人。当我们强调一个的时候是什么呢？是整体性的，当强调众人的时候进到我们个体里边的里边了。所以说这位圣灵，这位上帝不但在我们个群体性的生活当中，他做一个协调、掌管、治理、带领的工作，他在我们个人的心目中做同样的工作。所以当我们的个人的生命进到群体性生命当中去的时候，应该是合一的，因为是同一位神所做的，是他给人恩赐所做成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的时候呢，读了我们就明白了，他这里讲到了圣灵赐给教会有恩赐。十一节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所以他赐给教会很多的这样的恩赐的目的是什么呢？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些人他们都有同一个目标，这样有恩赐的人呢，有同一个目标是什么呢？要建立圣徒，要帮助弟兄姊妹，然后各尽其职，教主日学的就好好教主日学，光顾的就好好光顾，讲道的就好好讲道，治理的长职就好好的治理。那么目标是什么呢？要建立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他这里并没说哎，直到我们合而为一的时候，不是，必须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的。所以这个合一呢，一定是在真道上合一，如果不在真道上，没有人合一，因为我们都是自我为中心的，是真理使人合一。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好了，我问大家一加一等于几啊？二。康州喜欢说话的，合一不合一？大家有没有不合一的？大家都很合一啊。为什么有合一呢？因为一加一真的二，所以我们就合一。所以是真理使人合一，不是你我能合一，是真理使人合一。所以我们必须的教会圣灵带领我们什么样，不断的进入真理，而在真理当中达成这样的合一。他也赐下诸般的恩赐给教会，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带领教会合而为一，就是借着什么？借着真理，使我们能够在真理上合而为一。当我们合而为一的时候呢，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十四节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 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当你知道合一的时候呢，就不容易 被人家拖走的，被那些奇奇怪怪的讲法把它拖走，因为我们是合一的嘛，我们是一体的嘛。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这样说，这是主耶稣说的话，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指的是圣灵，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所以圣灵呢，他如何保守我们合而为一呢？就是带领我们想起主耶稣所讲的一切话，使我们可以想起也可以明白神的一切的话，并且让我们能够行在当中，而使我们达成合一。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节这样说，主耶稣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担当不了。十三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什么意思？这真理的圣灵来到教会当中，他不但住在我们个人的心内，来带领我们个人行在真理当中，明白真理，他也要带领整个的教会行在真理当中，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真理来带领教会。所以教会呢，合一呢是应该的，这是同一位圣灵所做的工作。问题是什么呢？为什么呢？你说为什么不合一呢？因为我们不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是我们的问题，不合一是我们的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约翰福音十七章六节到十一节，这是主耶稣对他的给他的门徒的祷告的。第六节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主耶稣在向天父在祷告，他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经将你的名显给他们了。什么意思？ 就是借着主耶稣使人可以认识这位上帝，不但认识这位上帝完美的品格，而且知道这些上帝在罪人生命当中的旨意。然后说，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他们也遵守了你的，他们不但听了主的道，也遵行了主的道。然后说，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他们有了道在他们当中，有了真理在他们当中，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下边，我不为他们祈求，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好了，为什么要为所赐给他的人祈求呢？祈求什么呢？说凡是我的，因为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主耶稣说，神，你要保守他们合而为一，因为他们已经有道了，有道才能够合而为一。他为什么不为世人求？为什么不为另外不信的人求？因为他们里边没有道，他们不能合一。那么既然我们这些人是宣称我们接受着道的，又是相信着道的，主耶稣说，父啊，求你保守他们合一，就是保守我们能够在这道中，保守着圣灵能够在我们的里边带领我们进入这道中。然后他说什么？像我们一样。像谁一样？像父和子的合一一样。父和子的合一表现在哪里？就表现在主耶稣说他与父原为一。表现在哪里？他说子从不凭自己说什么，他也说子从来不凭自己做什么，乃是按照父的旨意来行做万事。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不能够合一，是因为我们没有基督对父的顺服，那样的顺服。但是主耶稣的确要给我们这样的祈求，我们要合一，我们要合一，好像子和父一样合一。子如何和父合一？借着他的顺服，成就了神的旨意，做成了救恩。我们今天一样，我们如何合一，在于我们要全心的顺服真理，活在真理当中，真的把基督当成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这是合一的基础。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不能够合一的时候，要反省我们自己，是里边的问题，不是外边的问题。不要总怪别人，别觉得哎，他们怎么都讨厌我呢，怎么大家怎么都孤立我呢。反省反省我们自己里边是不是出了问题。同样，当我们看到有那游离于肢体之外的，我们要用和平和他联络，用爱心和他包容，要把它连接在这个肢体的上面，这是我们所应该做的。我们这样大家彼此参拉，彼此扶持，不断的认识真理，你会发现我们的合一的心就越来越好了。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是讲论合一的很好的一段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第一节这样说，所以在基督里，弟兄姊妹，对不起，今天是很多的经文，但是呢，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喜欢经文，因为我们都不是在这里讲一些人的道理，都是神所讲的。若我给你讲什么道理没有用处的，但是你要清楚，我们现在读的都是神的话，他说的话都是安定在天，永不改变的。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能够喜欢吃干粮，我们能够喜欢吃干粮，而且就是这些干粮才能够让我们长进的。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孩子长到十八岁的时候还喝奶的？当然了，那早晨一杯那是另一回事，但是得吃饭的。所以圣经里面保罗也鼓励我们，你要学习吃干粮。有些人把它翻译叫 bread 面包，有些人把它翻译成 meat 还吃肉的。那么腓立比书这个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腓立比书二章一节这样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什么意思呢？基本上第一节到第二节讲的就是什么，你们要同心合意，在主里边要同心合意，对不对？相同。然后第三节呢，马上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名福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第三节呢，第四节呢，马上话锋一转，讲说你不要结党。前面讲的是合一，马上讲到结党。为什么？我记得给大家讲过，因为结党和合一呢非常的像。我们很难分清说合一，什么是合一，什么才是结党，你知道吗？以前的时候一本书呢非常的流行的是做什么呢？细胞小组。这大概是15年前， 那本书非常的流行，所以各个教会都在学做细胞小组，分裂嘛，细胞小分裂啊，不断的分裂，所以教会就是教会成长学当中的一门课的细胞小组。但是你知道细胞小组最后都分裂不下去，你知道为什么？做细胞小组最可怕的一点就是它有一个倾向，会结党。当一帮人在一起时间太久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种结党，因为结党呢和它非常非常的像。所以呢，这里边就讲到说，你不可结党，你要合一，但是不要结党。那结党的目的是什么呢？结党的目的是贪图虚浮的荣耀。所以我们讲说党是什么呢？党就是一群人有同一个目标，叫同志，那是他们的目标，不是神的目标。你知道最早的结党是什么吗？最早的结党是那些造巴别塔的人。造巴别塔的人合一不合一？非常的合一。但是他们的合一目的是要做什么？要传扬自己的名，所以这叫结党。他们要达到他们个人的目的，他不是在主里边合一，不是要以荣耀神作为目的来合一的，这叫结党。他们要贪图那些虚浮的荣耀，而且这些人什么？他们不谦虚，不谦卑，他们总看别人强啊，自己比别人强。为什么呢？为什么要结党？就是我一个人的力量达不到我这样得到这个荣耀的目的，所以我们几个人联合起来得一个荣耀。所以这就是党的最基本的来源。而这里讲说，你们不可做这些事情的。然后你要顾别人的事，不要顾自己的事。好了，前面讲到你们要合一，不要结党。那么如何达成合一呢？就是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你的行事为人要与你所蒙的恩相称呢，一模一样的。当我们相称的时候，进入到群体生活当中，没问题，一定是合一的。这里边也要讲到了，我们若想合一的话，我们一定每个人都要有基督的心在我们的里边，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我和康州之间相处，不是林康州对严仲海，而是林康州里边的基督对严仲海里边的基督。然后后边就讲到了基督的心是怎样的心，他谦卑，他忍耐，他顺服，顺服以至于死。当他以至于死的时候怎么样？神就将他升为至高。然后神就十一节说，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了，我们里边都有一个生命。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被在圣灵里重生的基督徒，我们的里面都有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与我们旧有的生命是不同的。这个新的生命，我们要用这个新的生命来彼此来相待。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无论我们小，无论我们大，我们都需要成长，我们都需要去成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边呢，做的事情呢，我们不成熟。如果因着我们的不成熟，或者因着我们的软弱，或者因为我们无意，我们彼此要学习用爱心彼此包容，用和平彼此联络，这是神给我们合而为一的一个原则。那么用爱心彼此包容，用和平彼此联络也是一样。我们如何成就了与父之间的和平的关系，也是借着主耶稣的爱心的包容，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对吧？他付了代价，而我们今天也一样。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愿意付上这个代价的话，我们就能够用爱心彼此包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所以说我们今天不能合一，不是神的事情，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成长，我们需要成长，不断的去认识他，不断的去认识神，不断的去认识神。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位神，我们说什么都没有用的。我们今天早上，我记得我们讲主日学的时候举过一个例子，什么叫信耶稣的人？信耶稣的人就是把神当神的人，信神的人就是把神当神的人。把神当神的人，他说话你就得听哦，因为他是神哦，你把他当作神你就得听他的。不，什么叫不信神的人？就是不把神当作神的人。所以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如果你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你不把警察当作警察，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就你怎么想怎么开就怎么开呗，对吧？很简单。但是警察会不会因为你不把他当作警察，警察就不堵你的？你开150在前面那条路上，警察是不是说啊，他不把我当警察，行了走吧，会吗？不会。警察把你截下来了，你说警察你不是警察，在我眼里你啥也不是，警察会不会说那算了，被开罚单了，会不会？不会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所差派的圣灵在我们里边的工作，我们都当顺服， 当我们顺服的时候，就能够结出这美好的果子来，使人可以看到我们当中是有神的，是有头一位灵，一个神在我们众人当中，关乎众人之间，也在众人之内的。如果我们你是你，我是我，大家说这哪里有神呢、啊？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保罗这样劝诫加拉太教会，他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智慧，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所以加拉太人就是这样，他觉得说基督爱我，我在基督里成为自由了，所以我可以想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了。不是的，你要在基督里想怎么样做就怎么样，而不是在基督之外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然后说，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所以这里边我们也看到了，爱是联络全德的，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以爱作为中心的。那么第十五节说，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所以保罗说，如果你们不是这样的同心合意，而是相咬相吞的话，你们就彼此消灭了。千万不要相咬相吞，本来应该是合一的，然后说你们应该顺服圣灵，当你们顺服圣灵的时候，你就不会顺服肉体的情欲嘛，那么自然就会达成一个合一。合一是一个结果，顺服是个渠道，而那做工者是圣灵。十七节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的，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了。我们同心合一，都顺服在基督的下边，顺服在真理的当中，并且行在真理当中，当然就不在律法以下了嘛。所以弟兄姊妹，圣灵赐给教会合一，因为这一切的工作从开始到结束都是他所做成的，是这一位圣灵在我们里边来运行，也在教会当中运行。所以我们本来是应该是怎么样，是合一的。但是我们常常怎么样呢？我们因着我们不竭力，或者因着我们不顺服，使这合一受到了破坏。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而我们不合一，而我们不顺服也好，或者说我们不竭力也好，我们都可以通过不断的来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顺服，他是怎样保守这样与父之间的合一，成为我们的榜样，而使我们心里边而有力量。不但有榜样，我们有力量，我们也可以这样去效法基督，使我们的教会呢真的能够在真道上合而为一，那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神所祝福的。所以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呢，我们能够回到神的话语当中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合一呢是一个结果，合一是一个结果。所以愿神祝福我们大家，让我们在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上面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这果子在众人当中被人看见，就是同心合一，在基督里同心合一。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当中，互为肢体，这是你的恩典。你也让我们在一起的彼此的搭配，彼此的连接当中，让我们彼此学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进到更加的成熟的地步。主，你知道我们个人都喜欢偏行己路，我们个人都喜欢自我为中心。主，但是你要亲自成为教会的元首，你要亲自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者。求你赐给我们这样谦卑的心，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使我们全心来依靠你，使人可以看到我们是属于你的，也使人可以看到这教会是属于你的，更使人常常能够看到你圣灵的工作在这教会当中，显出你自己的荣耀，以至于这教会不但能够成为你的见证，也能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还是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